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严欧，
新的一期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嗯，
这个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月了啊，
哦，这回真的是，确实是不知不觉，
是真的不知不觉是吧？所以之前你都知道，但
是
你只是不说，
不是之前是你能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跳了票，对，但是这一次是不知不觉，对，但是这次的锅不全在我，最后一周的锅在我。
嗯，
最后一周的锅是因为被居家隔离，
哦，
贴门磁的那种。
嗯，
对，然后体验了一把，
是真贴门磁是吧？就你开门
就照片，对啊，
哦，
就是你一开门，
还不是封条吗？
没有封条，封条你开不开门？
哦，
但是这种你都是可以正常没有接触的收快递拿外卖。
嗯，但开门他还是知道对吧？
开门是知道的，而且每天有次数限制，你超过次数了你要提前报备。
他装那个摄像头吗？
我不知道装没装摄像头，然后反正门磁是装了的，
啊，可以。
对，然后你的垃圾是有专门帮你收的。
哦，这么棒吗？可以，就是让你别动。
对，你就跟家里待着。
嗯，但你可以点外卖，对吧？
可以点外卖。
嗯，
不让点外卖就跟杀了我没有区别啊。可以点外卖，可以收快递，就是其，
嗯，
就只要没有接触就行了。嗯，对，
可以。行，反正呢，这个锅呢，这回有我的。
对，
对，
三周是你的，一周是我的。
对，之前有些太忙了，也过于的忙碌，
嗯，
然后导致无暇录电台。等于咱们刚说完说要正常更新，就忙了起来。
对，
啊，对，
确实，
考虑欠考虑，话说的太早，有点不过脑子，现在，很没有诚意。
嗯，
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
对，我们还是尽量能保证，
希望后边可以正常，
对，
现在说话要留一些余地，
留一些余地。
对，
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就是咱们发完那个什么以后，发完这回说周末更以后，
嗯，
尽管今天已经是周日，
嗯，
然后，哦，有一听众就说你他妈走了是什么意思？对，走不是，然后有一听众说什么呀，有一听众说那个话说绝了就没有摆烂的余地了。这个把仿佛把我们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说的很准确。
对
啊，他早已洞悉着这一切。嗯
嗯，
可以。那你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隔离生活吧。
我的隔离没有什么，隔离就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然后
你这么喜欢悲春伤秋，你难道没有什么感悟吗？
没有感悟，而且
看来很快乐。
对，隔离让我最快乐的一点吧，其他都很蛋疼，但是最快乐一点，因为每年这个季节的北京，我就会鼻涕眼泪一块流，就是鼻炎嘛。会
北京的秋天，
对，然后就是初秋这会儿，要比春天还严重，
okay。
就是那种过敏，就不停的打喷嚏。但是，嘿，隔离就没有这个困扰，然后隔离你就非常踏实的度过了这一周，对，
也不错，
很好，
阴差阳错，
对，然后隔离你会。不知道白天和黑天，就是在你没有工作的时候，
嗯，
就是不知道白天和黑天，
时差就又乱了。
对，加上你窗帘又很厚，
嗯，
所以就这个其实有点难受。
嗯
嗯，
你不应该很享受这种生活，过去的你很享受，
对，但是现在不太享受。
嗯，有些慌，
对，有些慌乱，因为你明确的知道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而且都在等着你办，但是你没有办法，你出不去这个门。
嗯嗯，是，
嗯，很难受。
对，
对，
这就后来就是也是有一阵儿就会发现，就是你的黑白颠倒时间长了，你就会确实有点那什么，
就有点慌，就超过三天，你就一头两天你还觉得很爽，
嗯，
很自由，但是超过第三天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点慌了。对，你发现你的时差跟别人对不上，
主要你想找人的时候人都睡了。
对，
嗯，
就你发现你的时差跟别人对不上了以后，你就有点难，有点难受。
对，
嗯。
说明我们都长大了，
长大了，知道为别人负责任。
可以可以，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家庭的重担，哎，这个就很难。
那你就没什么了是吧？那你应该看了很多电影电视剧之类的吧？
哦，我看完了那个《风骚律师》
嗯，
也叫《绝命律师》，
他八季了，《
Better Call Saul》六季，
六季，
妈的八季，六季、嗯。然后今年是大结局吗？
啊，今年大结局了。
对，
我第一季都没看完呢。
个人观感，我是当时看到第三季就没有再看了、
嗯，
然后后面算是把它补完了吧，但是。就是在看最后几集的时候还是感受很美妙的，而且然后后来我就又翻出来前面一些集跳着看了看，个人观感啊，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原因，我觉得要比我当时看 Breaking Bad 的时候更动容，
嗯，
对，就是更开心一些。
他这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Better Call Saul，
我知道，就是那个，
就是他
这个律师，
对，他是如何从一个就他的变化，从一个
就是这中间还有一些中年人的无奈是吗？
中年人无奈其实并不多，
主要还是剧情的东西，
剧情以及人性、
嗯、
然后呢他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其实他的主旨跟这个
跟命运的裹挟
也有吧，就是他、
嗯、
他其实很杂，你没有办法给他贴上特别明确一个标签，这也是我觉得这部剧很牛逼的地方、
嗯、
就你现在想起来你要给他贴标签你什么都能贴、
嗯、
对，但是都不需要，你就体验就行了，就跟你在看，但是还有一个给我感受很深的地方，就是你在看囚禁读书的时候，你会经常问自己，老白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到底是被裹挟的还是、
就
是、
本身就这样，
对、
嗯、
然后你会发现他妈的就是本身就这样，就直到他说出了他那句经典的台词，你不要让我离危险远一点，我他妈就是危险本身、
嗯、
就是在那个台词之后他讲到他彻底黑化、
嗯、
然后你开始就是不断的去把老白和小粉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你会不断去看这两个人嘛，其实这里面也是，就是这里面他和他女朋友相当于两个人互相裹挟互相扶持、
嗯、
然后一个人变坏另外人在帮他，然后另外一个人又要变好，就是不停的就很真实、
嗯、
然后他就判断、
嗯、
对、
嗯，
判断人性的这块真的是太棒，就是我看完了之后是一种释然，
嗯，
就跟我看完 Eva 最后一集的感受是，就是看完 EV 今年出去年出我忘了，就是出的最后一集的那种感受其实有点像、
嗯、
就是那种因为你像 Eva 他最后是把这个所有事情都归还到了一个高中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其实绝命毒师也是他在做的所有的决定怎么样，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但是我觉得也许可以在25岁以后看，对、
嗯、
把这部剧留到25岁以后看、
嗯、
我觉得应该感受会更好一些，对，
先体验过生活、
就是、对，就是你需要有一部分就是沉浮感，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剧，你的感受会更明确一些，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要比我看绝命，因为你想我们看绝命毒师那会儿还小，
上大学吧，
对、
嗯、
二十出头那几年嘛，
对，
那几年你其实看的是爽，
看个爽，对，
看的是爽
够狠，
对、
嗯、
对，看的是各种各样的爽，然后怎么样，但是你在看风骚律师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爽，他一点都不爽，但是就是那种在你心里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不管是恶的种子还是善的种子，但是它总会开花的，总会开花的，那这个很有趣，可以推荐给大家，对，
行，我也可以看看，
可以看，非常非常值得看，但是他一个奖都没拿，让我非常的难受。
对，我今天还看呢，说他陪跑了六年吧，
对，
对，
哎呀，
一直就没拿奖，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绝命毒师》拿了太多了，对，
有可能，
拿了太多，
对。
然后大家都在期待，但是我觉得不太会有，就是另外一部也是绝命毒师衍生剧，就其实说白了就那个风骚律师是绝命毒师的衍生剧嘛，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后一部，我觉得不太可能再拍了，再拍的话说的是要拍那个
小粉，
不是小粉，小粉有一部自己的电影
啊、拍炸鸡叔，
对是要拍炸鸡叔、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因为炸鸡叔这故事已经在
正片里其实已经很饱满了，
在律师里也讲得非常非常圆满了、
OK
对，然后呢包括老麦克的故事，老麦克的故事也
非常 帅
了，老麦克的故事非常的圆满、就是就我只是圆满，不是
那个律师里就是好像很多他跟老麦克的事，
对，就是讲老麦克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嗯、
他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他经历了什么怎么样，你看吧，我不给你剧透太多，对，很值得看，
可以， 我在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种在看《绝命毒师》的感觉，
嗯，
就穿越回了那个时候，
对，
但是后来就种种原因就没接着看，嗯，
我觉得这跟它确实是一部你需要安静下来看的剧，它
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
对，它不是那种不费脑子的剧，你说它真的费脑子也不费，但是你需要拿出来一块时间去看它，而不是说就是你比如你一边打游戏就能看了，或者说我就是怎么样就能看了，就是你需要我只看它，
嗯，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嗯，
是难呢，
难，确实难。推荐给大家《风骚律师》
嗯，《
Better Call Saul》
可以，
嗯，而且他是一个天才，
嗯，
很好。
但其实我一直记得他在《绝命毒师》里出现的时候是一非常突兀的，
对，
你记得吗？
对。
就是突然就感觉闯入了他们的计划中的这么一个人，
对，然后呢，
就是什么有什么事我帮你，就看起来贼不靠谱的一个人，就发现操，这哥们儿真能办事儿。
一开始以为他就是帮他洗钱啊，或者什么，后来因为他和老麦克是强绑定在一起的嘛，然后由老麦克和他引出来了炸鸡叔啊，怎么样这些，对，但是把他单拎出来做一个衍生剧，太成功了，
那也挺妙的，他们会选他来去拍这个衍生剧，
对，
嗯，
然后他如何从一个。有梦想的律师，或者说他其实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梦想，他的梦想只是证明自己而已，怎么样的、
嗯、
但是我也不觉得我理解就是对的，就是这部剧你看完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你不觉得你就仿佛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一样，你觉得你理解他吗？你仿佛理解，但是你并没有、
嗯、
你并不知道他真正是怎么想，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他成功的原因吧，就是人其实都是复杂的，
对，
对吧？
他把这种复杂感拍出来了，就是你可以往他身上贴一切标签，但是你最后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是一傻逼、
嗯。
你要把这些标签所有东西都给摘下来，你就是好好的去感受它就可以了。
嗯、
我觉得这是这部剧真的，我觉得很幸运能看到它。
嗯、
对，
可以，
很推荐。嗯，
行，那咱读留言吧。
嗯，
先读留言，再跟大家聊。
Okay. 你读一个，
我读一个。哎，这个留言其实我一直有点纠结要不要读，我就读出来吧，读完我觉得你应该就知道我为什么纠结要不要读。
嗯，
嗨，好久不见，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听到了小侠 2.0， 那时候我恨不得把它分享给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燥热的夏天，风铃时不时被吹来的暖风浮动，发出叮叮叮叮的声音，iPad 播放着我的美丽，一切都刚刚好，那一刻仿佛跳脱出了自己的柴米油盐的日子。巧之又巧看到这样一段话，有一天我漂亮生动，我的好朋友都在身边，我看远山，远山悲悯，我恍恍惚惚确定我会死得很早，我周围人声鼎沸，他们讨论着我不喜欢的话题，我只好微笑，目光深远，于是孤独四面八方涌来、
嗯、
将我吞噬。嗯，没了。人们总是向往着美好，但美好不常有，不常在。在理想的时候，理性常常不合时宜的出现。我时常这样活着，在理想的时候浪漫，在理性的时候思考，在孤独的时候感受，七七八八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点什么。最后推荐给你们黄绮珊的小侠。
嗯
嗯。你能明白我为什么纠结读不读这个留言吗？
哎、嗯嗯嗯、我没听过这首歌，
我也没听过，
对、
啊、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对，
对，但是我能明白这种感受，
对
对，就是这种感受很具体，
对
对，
就是你放到八年前我们觉得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留言就读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今天再读出来无不可吧、
嗯、
对，无不可，
对，
我觉得很好，就是能有这种感觉，说明，你至少和这个世界保持了一些距离，但是这种距离实际上很微妙，就这种微妙是它是很虚臾的感觉，
嗯、
就是你要在虚臾之间去把控这个微妙，你远了，你就仿佛是一个就是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
嗯，
你太近了，你又会时常的问自己，我他妈为什么要进来？
嗯，
对，就是这个距离感实际上很难把握，看看《风骚律师》吧，你可以把握的。
不是，我觉得到后来就是这种距离会变得非常的具体，就是
你指的具体是什么？
就是你有距离的原因会变得非常的具体。
嗯，
以前是没有原因，
嗯，
你明白，就是因为
啊，我明白你的
意思。对，就是以前就是可能我们 happen to be 这样，你知道吧？
嗯，
不是 happen to be， 就是我们这个生来就是这样。
对。
然后呢，你后来就会发现，逐渐找到了一些具体的原因，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对，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完这留言，就是我们可能也变成了你分享那些人理解不了的那种状态，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好。
对，
要有。但是不会长，
对
对，就是。
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落到一句俗话上面，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吧。
对
对，我觉得能有这种，其实能有这种状态是幸运。
嗯，
对，就是很多的幸运是你的运气带给你的，
嗯，
是很多其他东西带给你的。
嗯，
但是恰恰因为你有了这份运气，你有了这份东西，你就更要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嗯。至少我这么多年是一直这么做的。
嗯，
对，
行，加油，这位听众，
挺好
，嗯，
挺好，哎，这个很开心。呵呵，我读一个，
嗯，
这个听众说：“好久不见，还记得去年的时候给合租的姐姐推荐了你们的电台。我说两个老男人在一起砍大山，他说他回头听听，听着很有趣。然后今年因为一些原因去了浙江，他去了浙江，我还在天津。”前几天他突然给我发消息说最近一直在听你们的电台，从第一期开始听，然后就一直聊你们，很开心，感谢你们又一次把我们连接了起来。
嗯，
仿佛都还在身边，只是因为在不同的屋子在用微信聊天，想把想念通过电台传递到了彼此身边。
嗯，
嗯，
酷
酷。
你是在回微信吗？行，谢谢这位听众啊。
嗯，
就是虽然我们这么的摆烂，但是依然还能看到这种温暖留言，还是很高兴的啊。我们会继续努力。
嗯，
我来读一个啊。
读一个。没有，我再聊两句
啊。
嗯，对，我就是哦，没有，我要聊的不是这不是这条。嗯嗯，不好意思。
行，
你
出了播出事故。
对，播出事故。
嗯，
但是我也不会删这一块。
这位听众说，很久没有社交了，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近期的生活。上周六一个人去看了雷雨的话剧。
嗯，
天气预报那天内日有雨，我便暗暗开心，总觉得天气很应景。可是话剧结束我也没等来雷雨，只有潮湿与闷热的空气。话剧中间有两个小时间隔，我去了万象城看男生打球。因为之前在那里遇到一个喜欢的男生，可那日我依旧没有遇到他。其实遇到了又怎样呢？一见倾心会变成两情相悦吗？对了，我最近刚刚测了姻缘，等结果出来我再来找你们聊聊。
嗯
嗯，
聊聊。
行，
那你应该已经测完了吧。
对对，一个月了。
对，
你不会还没测吧？测完了跟我聊聊啊。
聊聊。
嗯，
哎，我最近在那个抖音上刷到了一个
测姻缘的
话剧，就是我正好就是看他说几个雷雨，是那个新百清和秦海璐演的那个青蛇。
嗯，
然后我看了一些片段。
他演许仙是吗？
不是，是，就是他讲的是李碧华的那个蠢的那个故事，他讲的是法海和小青的这个故事。
哦，
就我只看到这个片段，我不知道他具体是讲什么，就是，但是我感觉到跟书里很像。就是他讲的有现代的，然后也有就是古代的这种。
啊，
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看他们一些片段，我觉得，嗯，新百清好厉害啊。
哎，新百清一直不错。
好厉害啊！
他那个李白印象还是
一个李白
深刻的。嗯，
云想衣裳花想容呗。
对对对对对，很好。
嗯
嗯，
可以琢磨去看一看。
嗯，
对。
该谁了？该你了。
该我
了。嗯，
我读一个啊。这个听众说，一个建议哦。不能恢复更新频率就不要经常在电台里画大饼了。这就是刚才我想说的那个。
嗯，
说提高频率可是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没有，好失望啊。或者固定一下，改成双周三周或者月更都行啊，没有恶意，说一下感受。对，再道个歉。
行。
对，
这位听众 说跟这差不多，说挺好的，你们不出现我都想不起来。我上期还没听完，很喜欢这种各干各的关系。
对，像结婚多年谁也不搭理谁。
嗯，
可以。那我再读一个。
对，别老画大饼了你。
对，刚才是你画的啊。
我没画。
这个哎，这个很合时宜。老高要突然感觉你们就是我的理想型。最近的一些新闻以及身边的一些男性的行为让我觉得好恐男啊，恐是恐惧的那个恐。对，每次一听你们的电台就感觉世上还有我喜欢的男人，有点好笑。从12岁听到二，哇，12岁，从12岁听到20岁，一些对事物的理解和价值观都在无形之中被电台影响，很感谢你们的出现，很感恩你们的出现。也谢谢你的出现。12岁，
他现在20岁，可能都是咱们听众里就是最小的那波的吧？我感觉
有，我刚才看到一个有从小学开始
哦，是吗？
对对对。那我正好把小学那个给读了，我找一下。OK， 啊，这儿老高、黄黄，你们好呀，还记得我吗？那个从小学就开始听电台的听众，今年已经是一个疲惫的高三生了。
哎呀，希望你的路没有走歪啊，听我们电台。
上了2周网课，很喜欢，有种脑干被挖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什么脑干被挖了就觉得很逗。
现在的小朋友们这个聊天都是这样的方式，是吧？
对，有种脑干被挖了的快乐。下周再上1周网课就回学校了，距离高考还有290天，来留个言，希望明年再来留言的时候和你们报喜啊，这一年请你们多多更新，听你们的电台很有安全感。
谢谢。
谢谢。
你想，如果以后念姐跟上高三了，她得跟就是聊天是一个什么方式呢？她那会儿会不会跟咱们就已经有这个8倍的代沟的那种感觉？
应该有。对，
因为这帮老帮菜，别他妈跟我对话。
那天那个谁给我讲，我姐，我讲他们家孩子最近在玩那个我的世界
啊、
嗯，我说哎，我也玩，然后。他说那个他们玩手机，我说这玩意儿还有手机版、
啊、对，还有手机版啊。
我都惊呆了。
还有人那个用我的世界造出了一个原神的蒙德
啊，你别说原神，咱们看那个张北海不就是我的世界吗？
对对对
对、啊
嗯、
三体都可以用我的世界造。
对，
很有意思。然后我最近还看到了一个梗，说什么对小朋友来说有点幼稚，对我来说刚刚好。我经常
是羊了个羊吗？
对对，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梗。对小朋友来说有点幼稚，对我来说刚刚好。你经常有这种感受。
确实是。
很有意思。
这个形容很贴切，
很贴切。
我来读一个啊。
嗯。
我们拉回到现实。这位听众说，苦海的尽头还是苦海。作为应届毕业生初入职场，在离家不到50公里的地方工作。我发出了充满恶意的笑声。等一下，不到50公里的地方工作，连轴转了7天，终于知道赚钱不易。今天回家跟妈妈诉苦，心态崩了。午饭边吃边哭，妈妈边笑，边吃边笑，哥哥边吃边嫌弃。其实50公里在北京
也挺远，
也算远，
也挺远，
也算远。
这种
我看他从哪儿发，他是在江苏，那是够远的了。在江苏的话，嗯，
这种有一种，就是但是依旧有一种考上大学就自由了，但是你每天都得回家吃午饭的感觉。
对，50公里确实是挺那什么的。
对，
但是就放在。这个听众的情况中，我觉得放心，我觉得后边好日子应该快来了。
为什么呀？
就是50公里确实挺远的，我觉得。
对。
他要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怎么也比50公里每天通勤强点吧，我觉得、
嗯、
啊。希望你后边一切顺利啊！然后如果有了变动，尽量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工作。
我读一个。
嗯，或者租个房，到时候。
对。踏踏实实租个房吧。
嗯，
这位听众说，我就是来许愿，希望我的产检一路绿灯，顺顺利利。
好的，
对，我们已经具备许愿的功能了。
等你来还愿啊。
对，生个大胖闺女，
恭喜恭喜。哦，你完了是吧？
对，
你
几天不见怎么说话夹枪带棒是吧？你他妈完了，
别解麦。我来读一个，这个就是说， 老高烟偶，工作一年多，每天都不开心，每天这期好快乐，
有病吗？
每天都不开心，每天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奇奇怪怪的事，头大。即使是有让我开心的事儿，也只是短暂的停留，很快就被不开心填满。一直回想，今天体检不开心也体现到了身体上。每天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很安稳，在外地人看来也很好，一毕业就有了工作。我也羡慕那些有想法的人，虽然很动荡，但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想要改变，但也没有勇气，每天都很焦虑不开心。虽然我还会一直这样，一直安于现状，但我该休息一下了。请了年休，现在我在去长沙的高铁上给你们留言，希望可以让我开心一下。
嗯
嗯，
不知道刚才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让你开心一下。
嗯，
工作的不开心是常态、啊、
对，我觉得可能
是常态，
就是大部分人
要接受，
应该都是这样吧。
对，要接受这件事情。
对，就是，但是当你的就是有一天你突然睡醒，或者在某一瞬间你觉得操他妈老子不干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的时候、
嗯、
可能就真的该改变了。
嗯，
对，就是人生总有那么一刻。
对，
而且你聊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在电台里读过一段马良的话。
哦、
你记得吗？叫
我前两天看马良又出来发微博了、
嗯、对对对，
他前一阵被禁言了。上海疫情那会儿。
他像是能干出这种事儿。
对对对，然后最近又出来说话了。
虽然我们对于马良是一个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的摄影师，
现在其实还也不错，
对，现在也不
错，
但是呢、
嗯、
我们一直就是素未谋面，但有过一些微妙的联系，
对，有过交流。
对，
对，
当然也不是跟他本人，是跟他助理、
不是，是跟他本人，
咱们跟他本人有交流吗？
就那个私信给我们回的就是他本人，
他不是，我记得是他助理回的，他说哈喽，我是马良老师的助手。
不是，他就说那个好好做东西什么的，那应该是他本人。我回去再看
啊，
我们回去再找一找。
对 ，anyways， 反正就是是一个
有过一些交流吧。
对，是我们一直很喜欢的一个摄影师。然后我记得当时还读过他一段话，
嗯，
就是叫《人长大的瞬间》。
嗯
啊，那段话就是我是觉得随着岁月的变化和我们年龄的增长，再回看这段话，我觉得感受依然是成立的。
嗯
啊，对
，OK。
还是很有趣的，对，就是他这个留言让我想到了，这段话，对，加油，
加油，
嗯，你来读一个，
我读一个，这说中秋节，因为需要审核监狱的项目，要看现场，被告知看现场需要提前隔离七天，隔离了三天，想家想闺女，我也是中秋节被隔离的，
okay.
对。也没有什么感受、
嗯、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闺女。
行，
哦，这个中秋节我没有吃月饼。
嗯
嗯，
这个中秋节我在喝大酒。
对。谢谢你啊。
天啊，嗯，
你还有吗？
有。
嗯，
那我接着读了啊。
读。
这位听众说，亲爱的老高和黄黄，你们好，忘了是18年还是19年开始听电台，那时候你们还是周周更，我也是周周听，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开始跳票，我也开始跳着听，好像一切都很顺其自然，我们都越来越忙碌，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我也还在校园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自己戴着耳机听着电台，独自一个人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的画面，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久到我完全记不得当时的心情和电台的内容，脑海里那真实的画面又好像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很奇怪，明明听了这么久的电台，在路上，在车上，在生活中的很多场景，但每每回想起来仍是这幅画面，可能因为这是我最想回到的美好时光吧，我从没像这一刻这样感谢，庆幸你们一直在，你们曾经为我的大学时光增添了一份恬静美好，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仿佛一直都很平淡，又好像什么都变了，希望你们一直都在，但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期盼而有压力， 你们陪伴我们的形式已经不仅限于电台了，无论如何，那些美好的回忆会一直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希望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能够一直健康快乐，爱你们的众仙女之一，没了。
嗯，感谢，
谢谢。哎，看到这个留言还是很快乐，尤其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
对，
我也还在笑。
我也读一个跟这个有点像的、
嗯、
这个听众说一些心里话写给你俩，题目是想说给老丁的一些话。周播节目让你们俩活生生做成月更，更厉害的是我们都还在。回头看看挺感慨的，从15年1月考研结束遇到电台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我甚至都没有谈过这么久的恋爱。这些年你们俩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毕业读研工作，最初把你俩当朋友一边听一边哈哈哈，到读研压力大的时候你们俩像兄长，听你们聊聊迷茫困惑，我的情绪得到了疏解，到工作里之后经历了种种，你们俩像伙伴一起在社会历练中成长。这么多年过去了，烙丁的存在仿佛已经不是一个电台那么简单，但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你俩就知道自己很重要就好了。虽然现在工作生活都很忙碌，不再像从前那样马上立刻每期都听重复听，你们俩也越来越难以做到每周都准时出现，但希望无论如何我们你们都不要忘记老丁，不管是周更月更还是年更，括号只是为了文字工整，不要把这两字当真的。我们都会，我会一直都在的，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来日方长。很好啊，就是哎呀很棒，
就还是那句千年万年活下去。
对、
啊、
而且他就是你看这两年都有一种就在你每一个阶段实际上仿佛电台的陪伴都是不太一样。
嗯，
对，就是他说有时候像兄长，有的时候像伙伴，有时候像这个朋友，怎么样，
嗯，
就很妙，就想起了风骚律师，就你很难用一个标签去概括他，但是他什么
就像烙丁电台一样，
对，他什么都有。啊，我们已经可以这样。对，
很妙。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件事儿，你只要做的时间足够长，
对，就一定会量变到质变，
总能 mean something。
对对对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
嗯
嗯。
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嗨，我的两位老大哥，好久不见！你们这断断续续更电台的日子里，我也没按时听，因为忙着一件大事，今年暑假辞职了。5年的时光，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但在打包行李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货拉拉的司机师傅都感叹，我怕是把我们单位要搬空了吧。接没说完的，辞职了以后离开了待了5年的南京城，回老家考教师编，有幸上岸，爸爸妈妈很开心，工作落定就开始给我安排相亲的事儿，好像回了老家之后所有的事儿都上赶着在发生，明明都是我的事儿，但我好像是个旁观者。没了。
嗯，你先撑撑撑。
你拿过来呗。
Okay.
所以这留言你也没听吧？
我听了。
啊、
嗯，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句
对
就是，
但我好像是个旁观者。
对，我们经常有这种感觉。就仿佛身边人都在忙你的事儿，但是你仿佛跟这件事儿没有什么关系。
嗯、这个现在微博不是有显示 IP 地址吗？
嗯，
这个
现在哪个软件都有。
对，这个微博是不是这个留言是在安徽发的？
嗯
嗯，
我没听懂你想说什么。
就是你明白吗？就是咱们作为北方人看南方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哦、
嗯，就会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就是他这个形容，就是所有事都上赶着在发生，
啊，
这种感觉，
我明白你的感觉，对
对,
对，南方有一种，就是你的人生，
你只要回老家，一切都能给你安排好了，
对对对对，你的人生大事是被很快节奏的推着走，
嗯，
对，甚至你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你孩子都可能生了，
你只要决定回老家，
对，哎，也有点意思啊，
对吧？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虽然他写的很简单啊，这个5年辞职了，从南京回到安徽老家，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是经历了很久的挣扎。
嗯，
对
对，
一个人在外，然后最终决定辞职回来。
5年，
嗯，
看起来他是跟教师有关的工作，
他是回去考
暑假
教师编，他之前这5年干什么就不知道了。
哦， 也是做了一些决定，
对，肯定是做了一些决定，
做了一些决定，
嗯
嗯，祝福你，
嗯，希望你在老家一切顺利，啊，
一切顺利，不要那么快，
嗯，
不要那么快，
加油，
我读一个啊，啊，这个听众说，就说老高佑，最近我迷上了机甲，每天不是看机甲文，就是看机甲番、机甲电影，晚上躺在床上，就是老觉得窗外窗外面有飞船，
有高达的头，
对，睡着睡着了，做梦就梦到自己和一群机甲打架。今年考完研一定要买几个机甲来拼，过过手瘾。
嗯，
谁说女孩子不能喜欢机甲的？机甲太酷了。对，我在早年间看到过一句话，说机甲是男人的浪漫
啊。
对，我当时不太理解，到今天我也不太理解。对，你看，就是，但是确实，女生做交老是一个很少见的事情。
交老做到极致可太牛逼了。
对，真的就是你经常会在 B 站上。它是一种，就但凡你点开了一个关于交老的视频，
你就停不下来，
你这一晚上不用干别的，你就是会惊叹，
对，
哇，他怎么能做成这样，他怎么能弄成那样？
对，但是我觉得热爱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跟你看，你喜欢摄影，喜欢相机，
嗯，
然后你像我最近开始做
咖啡，
啊，然后开始研究咖啡机，
嗯，
然后呢，机甲这些，然后武器，
嗯，
这些东西它都是有一种。机械工业的美在里边，
啊，对，
这种感觉，
对，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这个东西它做好了，它是一个艺术品，
嗯，
你知道吗？它虽然是生产出来服务于某件事情的东西，
嗯，
但这个就是这个
机械
很极致的东西，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一件艺术品，
对，
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爽的。当然，他们也很贵，
对，很贵，
对。
做一个胶佬很贵，
看看视频也挺开心的。
祝福这位姑娘，我觉得可以长久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要有什么成果可以拍给我们看？
对，
让我们云开心一下。
OK，
嗯，
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老高黄黄，2018年末在评论区认识了一个小姐姐，四年后我们终于在韩国见面了，浅浅的提了你们一嘴，就快乐干饭，还拍了照片。”嗯。我等不到你们的线下聚会了，括号有没有还说不准呢，回括号。还有你们得多多更新啊，别让我们忘记你，哈哈。然后让我们举起酒杯，希望小姐姐顺利毕业。
嗯，好，
他们俩一块拍了大头贴，
我看见这条留言了。开心，
可以，希望你们就能多多的交朋友啊。
嗯，我读一个，
嗯，
这个有点长。有听众说 ：“Hello 啊，Hello 啊，老高烟偶，我是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 crush。”嗯，
行。
其实一开始我都想着要不要去豆瓣上开个帖，或者分享在其他的 bot 上，但想来想去还是要发到这里，毕竟我真的是元老级的听众了，希望你们能看到，嘻嘻嘻嘻。他这个分了九条，
我知道这个，
对，我从等会儿我找找第一个啊，
嗯，
哎，等会儿啊，一呢？
没结。
哦，这儿一，前段时间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从朋友那里认识了他。括号我俩都是女生，均不知他是 T。第一次见面，一起去了三里屯吃了海底捞。我们喜好重叠率极高，都喜欢抽爱喜双爆，也聊得非常来，也非常聊得来。因为朋友都有需要编舞的工作，找我们俩帮忙。半个月后，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又在拍摄现场见了面。拍完已经是深夜，我们又一起去吃了火锅。拍摄地点在东五环，他和他的父母住在海淀。他问我可不可以陪他，我俩是跑去朋友的工作室的沙发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依然没有丝毫要回家的意思。我俩靠在一起看综艺、化妆、洗漱，然后一起吃了川菜。我忘了带电子烟，他便把他的给我的抽。吃完饭，我们俩去买咖啡。他说我喜欢戴眼镜好看的类型。哦，我说我喜欢戴眼镜好看的类型，他那天正好戴着眼镜，他直接接话说那不就是我这样的吗？后来走在一条长廊上给我拍照，他打趣说这条走廊好像酒店，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们俩去开房了。此时室友刚好给我打电话来说，他跟我说 快说帅姐姐要带你回家了，不回去了。我也打趣说行，不回去了。而后我还要见朋友，他要陪着我去了望京见朋友，晚上又一起去798散了步。 我对他说，我因为性格原因这辈子都可能没有办法打直球。我其实不太理解打直球是什么意思。
打直球就是不能变成直女吧？不
是
吗？不，那个他说不是。
就
直说，就是有话直说。哦，有话直说
是打直
球。啊，咱们两个弱逼。
对，我对他说，我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有话直说。
啊、对对对。你确实不是一个打直球的人，你连有话直说都不直说。天哪！
我的天哪！对，
行行行、
我现在已经。我好老啊
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好老啊对可能遇见我接着读啊他说可能遇见喜欢的人也不会主动表白他说虽然他身边有很多人喜欢他但他也很难谈到适合的恋爱而后我们就熟悉了很多也保持着联系说到这里时我真的搞不清楚处女座的脾性了一开始他乐于跟我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琐碎我也很乐于跟他聊天但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冷却得很快而我纠结几天之后确定了我对他不仅是上头也有喜欢的情绪在的时候主动就变成了我主动方就变成了我
开始打直球
我开始学着打直球对我开始学着打直球也想猜露出也想向他透露心意可能是因为我过于莽撞也感觉他好像不负之前的热情括号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因为我超级敏感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所以拍摄结束。我以为没有再录了，所以拍摄结束，我要很快回甘肃老家。所以在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我离京后最后一天。那天我专门以其他课的名义跑去上了舞蹈课，给他拍了课堂视频，但一晚上我们都没有怎么说话。下课后，一群人朝着地铁站走去，我俩走在前面，一言不发。他突然转头给我塞给我一盒我们俩都爱抽的爱喜说他抽不动给我抽。我说这是离别礼物吗他笑笑不说话。因为知道彼此性取向的原因我俩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我先到站的时候我说我要走了他伸出手我俩十指双扣道了别。我故作轻松地给他发消息说过段时间再见。毕竟回家就没有帅姐姐约我出去玩。这几天回家以后我便不再主动和他联系有好几个深夜都直接想给他告白但又缺乏勇气也觉得发展太快还是想问问各位仙儿处女座的北京姐姐到底要怎么追不知道十月回到北京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副光景了也可能会成为长久的朋友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发展如果有后续我会想来和你们汇报的
行
对
好长啊
好长啊他这个是一段 crush、
yeah.
对一段无疾而终但是又不知道终不终具体最后
是十月才回北京
对十月中最后具体到底是句号省略号问号还是已经这种状态不会是叹号对、
嗯、
不知道对但是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
嗯
对嗯，
咱们能给什么建议呢？
我们给不了任何建议。对，希望
你多打打直球吧。
对，希望有其他的仙儿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对，这不是我们的领域。
对，
这个事儿，但是我是觉得他回来可以多打打直球。
你好讨厌啊！
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
对，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就是不要打这个直球。就是打不打直球这个事儿，你当时打了就打了，你他妈现在
他也没打呀，他打了吗？
对呀，说的就是你当时打可以，就是你当时
他错过打直球的好时机。
对，咱们能不能不要再还要打直球了？这样这就会显得我们很像春晚，就是学会了一个网络用词还是什么词以后，就不断的去说，
不就是这样吗？
对，就是很像春晚，尤其是蔡明的小品。对，我觉得就是，既然当时没打，现在也没有必要打了，我们静观后续发展吧。我觉得像你说的，就之后不管是做朋友还是干什么，错过了就 timing 很重要。
哎，
嗯 ，timing 在当时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之后也许有更合适的 timing， 但是别强求。
嗯
嗯，
那就是事已至此，我们从长计议，
对，
回来再说。
对，
嗯
OK，
行，那等你后续啊，姑娘。
等你后续，等你后续。哦，太累了，读这个留言。
嗯、
而且他这边写的很有意思，就是他一边在叙述，然后一边突然画风一转，转到自己的感受，
加叙加意。
对，就是高高高高高高高，很有意思。
看得出来他也很迫切。
对，
嗯，我来读一个啊。
你读。
这位听众说，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公益广告。就是一个一个子女打电话给已经准备好饭菜的妈妈说不回家了，背景音是忙都忙，可怜我正值年华，
我好像看过，
却跟这个老母亲感同身受，因为我关注了一个叫烙丁的电台。
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我没有看过。这是什么广告？
我看过这个广告，忙都忙。可以，
讨厌。
你这个梗其实不错，
对，可不错，可不错，
把老丁电台去掉就更好了。
我读一个，这是我最后一个。这听众说：“两位哥哥，看看我吧，大黄，我是因为我因为你而对广告产生了兴趣。大一转专业在新闻学，
别信他，别信他。
大一转专业在新闻学和广告学里面纠结，最终还是选择了广告。八月底。”开学到现在，我每上一节专业课我就焦虑一分。特别是学设计基础和平面设计，我没有美术功底，知识面不够广阔，每一个领域对我来说都是全新，感觉好迷茫，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位朋友，你要知道，现在正在做广告的这个叫大黄的人，他大学学的不是广告。你要先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我坑了人家，就是
你招聘的时候，你去把人招过去行不行？
对，我从来没有在电台里说过，就是鼓励大家去学广告。我一直说这个行业他妈平均寿命只有50岁。对，就是我其实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你。第一，我不是学院派；第二，我就是半路出家，而且我干这事儿其实没有几年，我是凭着一腔热情，然后也觉得这事儿有趣，我是真的觉得我是干了以后才觉得这件事儿很有趣。但是呢，就如果一定要给你一些建议的话，因为他在新闻学和广告学里面纠结嘛，广告学我后来反正就广告学一些书我也都看了，理论的占大多数，
主要讲的是传播吧，其实
传播是一方面，
嗯，
传播一方面，因为传播主要讲的是。一些理论啊，人性啊，就是你什么样的东西是能传播起来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像比如说，就是实际上大部分的那些书，你最后看完你会发现他们说的，我不说是废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都是正确的话哦。就比如说什么视觉锤、文字钉，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你说它有道理吗？一定是有的，但是谁又不是那么干的呢？就是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整理出一些东西的这样的感觉，
把这些大家正在做的事系统化。
对，但是这种系统化实际上，嗯，从我的体会来讲是不具备什么意义的，
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实战意义。
对对 对, 对，但是你比如说他里面提到的说是像设计基础、平面设计，这可能就偏art部分了，
嗯，
就是在网里是偏art部分。就是至少你要先知道你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因为它其实也分。很多的工种，
对
对，当然你要都去学这个是 OK 的。
你要审美特好，你就去干这部分。
对对对对，你要是觉得你自己对数据能力分析很强或者什么这种，那你可以去做 inside 嘛，对吧？就你可以去做洞察，可以做什么？但是这些你都要会，你得就是你可以，对，你可以不去亲自上手干，你得，但是你得知道它 O 不 OK， 就是它是不是对的，它有没有把你的，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再说一句最俗点的话，还是要多去拓宽你的知识面吧。
嗯，
我觉得你，反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广告有意思，是因为我发现好多知识能用上了，就是以前觉得完全没有意义的知识，
嗯，
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仿佛能用上了。
因为你接触的人都是各式各样的，
对，就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真正好玩是在于你每天面对的东西都是新的，然后新的行业、新的事情，你很难用一套就是号称。无敌的方法论去套所有东西，我觉得不太 OK。
这大概就是乙方的现状吧。
对，刺激，刺激。
嗯，
但是我其实是想聊一聊你说的另外一个专业新闻学这件事儿，
嗯。
然后我这个不是说给这个听众听了啊，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是 我最近看了好多关于调查记者的文章和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三年前的数据是我们现在咱们国家已经不到175个调查记者了，比大熊猫还要稀少。对，然后就是这个数据我一开始看到就是这个数据，我对这事儿很震惊，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是有很多很多调查记者的，
就你看那小孩暗访啊，这那那些视频都是、
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深度调查吧，
他可能一用就好几年去调查这一件事。
对，就是这种深度调查你在现在看不到，基本是看不到。
少。
对，你现在唯一能看到的
可能更多的是 UP 主在干这个事。
对，
就是他们在追踪，凭自己的兴趣在追踪一件事情。
对, 对、
啊，
然后呢也有 UP 主在干这个事儿，比如说前一阵儿那个曝光什么胖哥俩、还是什么什么皮乘客那个，我就一直在追踪他。对，就是确实还有人干这件事儿，但是毕竟他们不是专业的，就是专业的调查记者他们要有很多层审核，出稿啊、会有一大篇文章。
就是要对自己公布的信息负责嘛。
对，而且调查记者是能改变现状的。对，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也是一个 UP 主凭自己的兴趣去东南亚，还是菲律宾哪儿啊、就是那个诈骗的那地儿、诈骗特多的那块儿、他就号称自己是一个深度调查，就要去曝光这个事儿，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就然后之前的铺垫特别久，看着都跟真事儿似的，他也确实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说那片就是都是如狼似虎危机四伏那么一个地儿。然后呢实际上他只是就是我看到的画面，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看到画面，他只是坐着车经过了一些破旧的贫民窟的地方，拍了一些视频，配上了一些画。然后他真正的有没有深入到那个地方去，像他说的那样调查？没有。这是我的感受。但是他之前铺垫那个就像真的一样。就是也有很多在干这种事儿，这就是你说的，就是调查记者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这种，我引用一下我看到的一句话啊，就是在我调查记者这个现状的时候，他说调查记者要具备一个根本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做突破。这种突破不只是说突破就是坏人的防线，还有突破，比如说有可能现在政府不让查这件事情，就是有当地的一些保护啊或者怎么样，他要突破。然后不停的去突破，然后
突破自己，
对，得到信息，然后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突破自己，你得到的很多信息，你要自己知道这个是这个会对你打击很大，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可能会改变这个人的一生。如果你把这件事曝光出来或怎么样，就是你要经历不断的挣扎，去做选择。但是，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去干这件事儿，然后还有让我特别动容的一个是什么呢？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反正就是我好像是看了哪个视频，就是说当时08年汶川地震，然后有咱们应该都看过有一组照片和稿叫回家，就是讲那个一个父亲背着自己已经去世的孩子、就是他自己挖出来，你肯定看过
看过，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一组，然后他在往外走，然后很多子弟兵啊医生啊在往里走，就是一组那样的照片。然后他是就是那个父亲是当时震了以后他去就是逆向行走，他说我不能让我孩子在这儿，我就把他给挖了出来，就是往回背嘛。然后记者就采访了他，后来他们主编跟这个记者说了一句话，我忘了这个记者具体叫什么，然后他跟他说一句话，他说就是我要谢谢你，他说再大的苦难都比不上一个具体的苦难，更有震撼力。对，我觉得这个是真正调查记者再去做一些事情。而且说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当时的调查记者真的改变了很多现状，比如说监狱的一些现状、等等等，就是我们看到好多包括什么冤假错案的很多，就是在当时那种状态，就是他们是一帮真的有新闻理想有理想主义的这帮人在干这件事，
探究真相的勇气。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状，就是那这些以前的调查记者都去做了什么呢？大部分是去了大厂做公关。对，就是以前监督舆论，现在在监督舆论。对，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分析，就是为什么会现在会这样，我们说点能说的吧。就是这种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调查记者收入非常微薄， 对，就
承担的风险和收入不成正比。
对，就你风险这部分，你完全可以用理想啊，用新闻理想去概括，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这部分收入，你可能他们入行的时候一个月七八千块钱，到今天还是这个价格。
嗯，
对，就是很难嘛。对，然后但是你基本去了大厂，你就这样是什么收入，大家都是知道的，有很多。然后反正就我们现在其实能看到的所谓也不能叫深度调查吧，就是那种能看到让你有感受的一些新闻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看新事项，新事项那些实际上你是会有感受的，
嗯，
但是它其实并不能算是深度调查。
对，它不是深度，
它其实就是文艺青年喜欢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这个生活切片。
对，就是是那样的
角度都很妙。
对，但是新事项那个人也是就是
也是调查记者，
也是调查记者出身。对，现在发现很多调查记者都是转行干了别的嘛，嗯，但是没有再能有，
嗯，我还有新事项那个人的微信，
嗯，
当时想跟他聊个合作还是怎么着，因为特别喜欢看嘛。
对，反正归根到底就是我只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拿出来聊聊一聊，然后正好我看到了这个，他说他在新闻学和广告学，其实这两个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嗯
嗯。但是我觉得一个具体的苦难结合今天我们录的这个日子，会今天发生了很多事儿。今天是918嘛，
嗯，
然后呢同时又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嗯，
就是贵州那个车，
嗯，
对，
嗯，
对，然后那27个人，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对，一个具体的苦难，
很魔幻，
对，
嗯，
就是具体怎么样我们就不在电台里聊了，
嗯，
就是大家自己心里都是 OK 的。然后我只是想说一个具体的苦难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社会进展到今天大而全的很多东西已经看了太多了，但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东西我们看的实际上太少。
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尤其是这个互联网就是移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吧，其实更多的就是深度调查这个事儿，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被信息整理所替代了。
对，
就是我们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呢我们有很多维度，其实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是记者，
对，
说白了就是你手机能拍照能录像，对吧，
嗯，
你不带观点的把这东西拍了下来，然后就是告诉大家，哎，这儿怎么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什么，但同一个事件有很多角度，
对，
可能有面前的，有背后的，对吧，有脑袋底上的，有脚底下的，对吧，各种角度都有。那其实呢在一个事件发生，你想知道这件事情始末，那更多的其实是碎片信息整理的过程。
嗯，
整理完之后呢，而且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很难带观点，不敢带观点。
嗯嗯，
就是，
嗯，
对，你在你没发现吗？其实很多很多整理，它只是把客观事实告诉你，就是发生的事情告诉
你。哦，
你
说媒体对吧？
对，
哦哦哦，
就是它整理完了，哎，今天几点几分出现了这个事儿，啪啊，给你列一堆，全整理完了，
嗯，
没有观点，
嗯，
就放在这儿，底下吵吧，自己品。
嗯，
对吧，就很多时候是这样。
嗯，
就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了那部分的不能说功能吧，就替代那部分的空间的这种感觉。
嗯，
对
对，我觉得就其实你看很多以前调查记者一些文章，有尤其我当时还看了在非典，那会儿的一些其实他说他们有观点，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观点。
嗯嗯，
因为新闻报道要的不是你的观点，
嗯，
我要的是你的事实和你的证据。
嗯，
你把证据和事实和各种各样的证据，
只有一个，
对，把各种各样各个维度和各个角度的证据全部提供出来，你是可以留给公众去讨论，留给公众去判断的。
嗯，
但是因为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以及刚才你说那个是普通民众，现在还有一种还有一种叫自媒体嘛。
嗯，
就是自媒体的很多，因为你自媒体毕竟是一个人，你。
嗯，
然后你要的是十万加，你要的什么，就是你要符合各个平台的这个调性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你不可能用那么大的时间去调查一件事情。
嗯，
所以你在做的是一个就是单一角度和单一维度的东西，就是你已经没有就是能让你看到事情全盘。
嗯，
然后你作为公众我才能知道我要怎么去判断，
它还有一些时效性的问题。
对对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为了速度和为了有观点而有观点，
对，
去做一些事，
就很，
当然有很多很优秀的自媒体其实它的
是的
内容是非常值得阅读的，但是也不排除有这种现象，就是，
对
对吧，就是为了有观点而有观点的这个事儿还是蛮多的。
对，
嗯，
行，这个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嗯、
对你还有吗？
我还应该还有最后一个。
嗯，
我看看啊。哦，这位听众，这位听众说，那就最后一个，你没了是吧？
嗯
啊，这位听众说，心情低落的时候就会想起电台，一晃眼七八年过去了，人生默默发生了很多事儿，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妈妈离开了我，离职带娃，开始自由职业，然后到现在自己能负担起家庭，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快三十了。每次听你们俩唠的时候，感觉就像和我自己，感觉就像和自我在对话。我还是从前那个我，好好生活，开心健康。
嗯
嗯，
祝福你。
对，我们已经变成了可以帮人找回自我的存在。
嗯、我们可真棒。
嗯，
对，
希望你
就有时候，
嗯，
就你知道刚才那种。就比如说我们聊到像这种，比如电视台记者还是什么，就是你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但是你在又听到这些留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配，然后就是一种强烈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应该提供更多你的观点和你的角度和你要说的话，但是你并不能，
嗯，
对，就这种感受会很强烈，嗯，挺好，
希望这位听众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加油，
嗯。
那就没了，留言环节结束多久了？
四加上刚才那个，应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哦，这期这就留言多，
对，
嗯、
这期有400多条，嗯，
也是因为我们跳了一个月啊，
对，一个多月，
嗯，
可以，
那跟大家唠会儿吗？
唠会儿啊，
得唠会儿吧。
哎，其实我们加的留言已经唠了很多了，
对
对，唠了很多，还聊了风骚律师，
对，
我最近看那个调查记者啊，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番。叫《漂流少年》，是去年的一个番。
嗯，
你
看《间谍过家家》了吗？
我看了几集，我一般。
你也看了他入学
啊？是，
有一个老师，
就好多人给我推荐。
Elegant，
对，但是就是我没有太能坚持下去。
就吃饭的时候看两眼，
对，
就是这样。
可以，到时候再看。我接着说这个《漂流少年》啊，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片子我还没有看完，我刚看了两集。
嗯，
我引用一下这个片子在这个 B 站上热评最高的一条这句话，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感受，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就是我现在也没有看懂，我刚看两集，我觉得我可能最后看完了整部整个 TV 我也看不懂，但是我依旧大受震撼。
是什么意思？
他不管是从叙事上还是从脑洞上还是从什么，就会让你觉得我操还能这样。
那有点 Rick and Morty 的意思。
我觉得有点的意思，但是他不在一个维度，就是 Rick and Morty 还是用现实给你解释一些事情，对，但是那个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代表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就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想想就觉得不错。就需要这种东西现在。
对。真的。就我看完第一集的时候，因为它是出现在我的推荐里的，然后我就点开了看。我看完第一集，我说：“操，这他妈好牛逼的是什么？”我说我去看一眼，然后我就看一眼这个评论区，我看不懂，大声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感受。”很棒，很棒，
可以。
对，漂流少年，
漂流少年，
对，值得一看，值得一看，很有趣。嗯，
我前段看了一个国漫，叫《黑门》。
啊，我知道这个国漫、
啊，
我知道，嗯，这个也是出现在我推荐里过的、嗯，但是我没有点进去。
就是他有一种希望你大受震撼的感觉，
嗯，但你并没有。
但是就你也想被他震撼，
嗯，
但是你总觉得差了点，
差点意思，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不错，
嗯、
做的挺好的。
对、
嗯，我还没看完。
然后还有啥？啊，我玩了一个游戏。就是《异度之刃三》，
嗯，
其实是一个月以前开始玩，但是就断断续续的玩的时候感受，就是游戏好长啊，游戏怎么这么长啊？
嗯，
就是
RPG 都这样。
对，就已经好久没有，就是八方旅人之后，我就没有再玩过 JRPG。
八方旅人其实它不算剧情长的游戏，
八方旅人不算长。就我说那个 JRPG 这件事儿、
嗯嗯，
对，八方旅人也要出二了，还行。
对，明年。
对。还有
塞尔达，
塞尔达，
希望不要跳票了吧？
嗯、已经跳了3年了，
嗯、 别跳了，都快不行了，海拉鲁都快走烂了。
对，
但是我感觉看那个塞尔达二的这个预告啊，感觉应该不错
啊。塞尔达我觉得不会让人失望。对
对，就是看人爸爸还能干出点什么来。
对，让人失望。
嗯，很期待，非常期待。
推荐给大家，如果有 Switch 可以玩一玩一人三。
嗯，
剧情虽然长但很不错。
可以先从一开始玩
啊？不用，你就从直接玩三就行。它剧情都是
没关联，
对，都没有，就是你能发现一些彩蛋，但是并不重要。
嗯，
只能发现一和二一些彩蛋，但是完全不重要。就是你它每一部的故事都是相对独立的嘛，所以直接从三开始玩，它讲的是完全独立的故事，然后很好很好，剧情很好。嗯，
哎 ，Switch 明年是不是也要出新机了？
嗯，说是这么说的
啊。
嗯，对，但是指不定人家再出一个 Lite 版的。
对，但是机能不更新就也没有换的必要。
对，
嗯，
哎，但是你想 Switch 这种机能也就不必更新了吧？就是如果更新最好，不更新也没事儿。
嗯，也可以。哎，我之前看了一美剧，我有在电台里聊过吗？叫《医院五日》。
嗯，没有吧？
没聊啊。
嗯，
那是那个苹果今年出的一个剧。
啊，好像聊了。
啊，
嗯，对。没事你聊吧。
啊，我就反正看完了也更完了。
嗯，
不错，这就是深度调查记者该干的事儿，你知道吗？他就是讲那个，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就是叫什么，
嗯，
Katrina 飓风。
哦哦哦哦，我知道这个事儿。
是零几年，零六年。
就是财那个美国财政部怎么着那个。
不是跟财政部没有关系。他是在是新奥尔良吧，这个城市受了飓风。
卡琳娜飓风嘛。
对。
嗯。
受了飓风之后呢，然后受灾，然后整个城市瘫痪了。
是他这个救灾的钱去哪儿了，还是他应急的钱去哪儿那个事儿？
医院的故事。
哦，那不是。
啊，对，然后呢，他就讲的是有一个医院叫纪念医院。
嗯。
然后呢，这个医院在飓风发生之后的五天之内发生的事儿。
嗯。
然后这五天呢，就之后被司法部调查，然后地方检察官也去起诉。在决定要不要起诉这个人医生。
嗯，
是发生了什么呢？是后来他们在进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发现了45具尸体。
嗯，
然后开始尸检，然后开始调查整个过程，就发现这个医生应该是在极端条件下给一些无法撤离的病人安乐死。
OK。
对，就是这件事情的争议。
嗯，
到底要不要起诉这个医生，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就是因为他们哪儿都去不了。
嗯，
周围全是水，人救援的来，要不然就开直升机来，要不然就是开那个冲锋艇来，带不走那么多人。
嗯，
然后呢也没人管他们。
哦，我想看。
对，政府也不管他们。
嗯，
然后他们呢断水断电没吃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医生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干了这件事儿，然后到底这个事儿该怎么弄他。
嗯，
然后他最后是我就不讲了，你到时候看吧。
没事，你可以讲，你可以讲。
最后就是他用了一个，一个叫那种司法的术语，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非公开的，一个法官在，然后陪审团在，然后 DA 在。
嗯 ，DA 就是地检对吧？
对，
嗯，
地方检察官在，然后呢，把这件事情的我们调拿到的所有证据呈现给。
陪审团
大陪审团。
嗯，陪审团多少人啊？他这陪审团
他叫大陪审团，就是
40人，
不知道，反正就是当地
很大。
对，然后就是私下进行的这么一个，就是证据呈现给你们看，
但是不公开，
不公开，
不面向公众。
对，然后呢你们看完证据，
陪审团的成员也都保密
啊，也没有律师去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辩论的环节。
嗯，
啊，就是给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就来决定起不起诉这个医生。
嗯，
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呢那个司法部的那个办公室的两个人调查这个事，就希望这个医生被起诉。然后 DA 呢就是态度是跟他们不一样的这个事儿，因为当然还有一个他们美国地方的一个就是医疗体系同盟的这么一件事儿吧。
嗯，
就是反正不同的势力有不同的态度对这个事儿。然后最终呢就是他们调查完之后其实是证据确凿的，就是在尸检体内是有这种东西的，就是安乐死的成分，那个药叫什么我也忘了。然后呢就把所有呈现给他们之后，最后陪审团决定不起诉。
嗯，
这事就结束了。
嗯，
就没了。对，然后呢就结尾就是这么个事儿。
嗯，
啊，就这事儿结果是这么一个结果。对，当然这中间其实肯定还有，我觉得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角色说了一个话，我觉得也挺对的。就当然你独立的看每一个事件啊，就是这个事儿，他确实可能是谋杀，就谋杀是成立，他们应该是要本来想以二级谋杀罪起诉的，就是成立的，因为你是违背病人意愿的。
对
对，然后呢，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角色说，那在这个时候到底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为这个情况负责？
嗯，
是政府吗？政府没有人管我们。
嗯。
没有人管，然后呢是那个救援，就是什么救援体系还是什么国民护卫队吗还是什么，是州长吗，是市长该负责吗，就那这事儿到底谁负责呢？我们医院只是一个个例，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被迫无奈的经历了很多痛苦，那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着？那如果起诉这个医生，那他们的态度就是那以后谁还为病人负责？
嗯，
就谁还敢在，因为飓风还会来，不是这一次，还有下一次飓风，下一次飓风那医生还工作吗？
嗯，
就是那我们还照顾病人吗？
嗯，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角度吧。对，然后呢你仔细想其实也有道理，就是但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他们每一个医院其实都有应急预案，但是他们在翻那个应急预案的本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情况的预案。
嗯
啊，那个时候就是你全靠自己，就你的现实情况就是你运不走这么多人，有他有那种体型特别胖的200多斤的那种肥胖病人，然后呢，然后他们的当时情况船他下不了楼，他也上不了停机坪，反正就是很难移动的一个事儿。然后突然间，地方的一个救就是当地救援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必须在第二天之内所有医院人全撤走，
嗯，
不走你们就在这自生自灭，就大概是这意思。就突然间没有人联系他们，没有人来救他们，没有人理他们，然后突然这人就来了。然后就说我可以帮你们运走什么什么人，然后呢你们要给病人发手环，就是红色黄色白色黑色，就是走不了的，就是可能要留在这让他自生自灭这种的。对，就是强行让他们按照这个去分级，分完之后然后你们必须在明天之内所有人全撤走。
嗯，
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医生决定就是走不了的要不就他用的词儿叫 comfort 还是叫什么，就是安抚病人的一个词，他没有说就是要结束他的生命或者怎么样，就给他注射能让他更好受。
我看一看吧，我现在的感受是就是我没太明白为什么救不走，然后那以及这个医生他是一直在这儿吗？
对，他全5天都在那儿。
哦 okay，
后来就都撤离了。嗯，
我先看一看。
对，这中间也有那种特别有使命感正义的医生，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什么的，然后也会有曝光啊这种事。
嗯，
对，都有。反正最后就是陪审团决定不起诉。
嗯，看一看，
可以看，
挺有意思，
就是挺有争议的一个事儿。就是当时就是到最终其实我也理解不了，因为他们没有，就甚至没有去试能不能运走这个。
我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是，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在这件事情里，我只是在说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死，就是在这个情绪里。
对，就其实实际上是这个医生没，我个人觉得啊是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件事。
嗯，对，就是无论如何违背意愿都是不 OK 的。
对，
哦，
嗯，
就是火车难，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火车难题，
对，
你就是违背意愿。
对，当然我觉得就放到他们那种语境中吧，我觉得就是，
对，所以我说要看一看，
不太一样，
要看一看才能感受一下。
对。反正挺好看的，我觉得。
嗯，
而苹果我觉得每年的剧现在质量越来越好。
嗯，
比以前要好一些。以前呢就是光看出贵来了，但不够吸引人。
对，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棒，包括那个叫什么人生切割术。
嗯，
离职非常好，我觉得。
哦，那个很好。那个我没看完，我看了2集吧。
别看完了，你看完你会更难受的。
哦，是吗？
因为它的第一季结尾结在那儿太痛苦了。
OK。
嗯，
行，
对，也挺好看的，都不错。然后还看什么《黑化律师》，一个韩剧。
嗯，
那据说烂尾了，那就也没什么可聊的。这个
行，
就是可以看
啊。你看《脱口秀大会》了吗？
看了，
《脱口秀大会》可以聊两句。
那你聊聊。
我觉得 House 挺好的。
House 第二段不好
啊，第二段不好，
嗯，
就是他那一段确实很好，
带着气。
就是，对对对，就那种愤怒感。
嗯，
我觉得很对，第二段就不太愤怒。
你看 Kid 吗？Kid 了吗？
哦，看了，看了，看了。
男孩的搞笑都是不计成本的。
对
那个哥们逗死我。
对，说的对，
啊，笑死我了，太逗了。 在婚礼上都等着那身爸爸。
对，
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笑的不行。
确实确实、
嗯、深得我心，太逗了。
真的，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聊。
对，就是这季
我现在想起来没有什么能特别记得住，
平均水平吧，都没有之前好吧。
啊，就我说就是得聊聊，但是想了想好像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得住的，
等他们往后再更一更吧。
对，再更一更，可以再聊一聊。
对，
对，
那就没啥了，
没啥。
嗯
嗯，
这期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行，那我们就这样。
好，
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好，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去在收听，关注我们了。
新浪微博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的动态，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好，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然后我们还是一个喜马拉雅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
大家收听，
下次再见。
好，
在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来了，等着我，在哪里？